拇指姑娘。从前有一个女人，她想得到一个小不点大的小孩，她去请巫婆帮忙。巫婆送给她一颗大麦粒儿，说这颗大麦粒儿很特别，只要把它种在自家的花盆里，就可以看到你想得到的东西。这个女人把大麦粒儿带回家，种在花盆里。果然不久，一朵非常漂亮的大红花就长出来了。女人说，这朵花真美呀。于是她在这朵花上吻了一下，忽然花开放了，花瓣四散开来，花的中间坐着一个小女孩。小女孩的皮肤白白的，眼睛大大的，脸蛋红红的，真可爱。因为她看起来还没有人的大拇指的一半长，所以大家都叫她拇指姑娘。女人把拇指姑娘放在一个又光又亮的核桃壳里，这是拇指姑娘的摇篮。摇篮里用紫罗兰的花瓣做垫子，拇指姑娘的被子是用玫瑰花瓣做的，她睡在里面又香又舒服。一天晚上，拇指姑娘正在睡觉，一个非常难看的大癞蛤蟆从窗外跳进来。癞蛤蟆看见拇指姑娘就说，这个姑娘很漂亮，把她带回家去给我儿子做妻子吧。于是他抓起了拇指姑娘睡觉的核桃壳，背着她跳出了窗子，回到癞蛤蟆自己的家里。癞蛤蟆的儿子跟癞蛤蟆一样丑，一样难看，他连话也不会说，只会咯咯咯咯的乱叫一通。拇指姑娘又害怕又着急，捂着脸儿就哭起来。癞蛤蟆怕拇指姑娘逃走，于是癞蛤蟆把拇指姑娘放在一片大睡莲叶子上，四周都是很深很深的流水。拇指姑娘坐在这么大的睡莲叶子上面，根本没法逃走。小鱼儿看见了拇指姑娘，他们认为这样漂亮的姑娘要做丑癞蛤蟆的妻子，这种事儿绝对不成。于是小鱼儿们联合起来，用劲儿咬断了睡莲叶的叶梗，这样睡莲叶像一个没有缆绳的大船，顺水向下流去。拇指姑娘坐在这一片大睡莲叶上，一直流下去，流啊流啊，流到永远也见不到癞蛤蟆的地方去了。拇指姑娘流啊流，流到了一个谁也叫不上名儿的地方。一只正在空中飞翔的金龟子发现了拇指姑娘，就飞下来，用它的爪子抓住拇指姑娘细细的腰，把她带到树上去了。住在树林中的金龟子的伙伴们都跑来瞧拇指姑娘，因为他们听说拇指姑娘很漂亮，他们围在拇指姑娘身边，仔仔细细看拇指姑娘，然后就议论开了。最后所有的金龟子小姐们都说，拇指姑娘长得太丑了。其实拇指姑娘的确很漂亮， 连那个把他抢来的金龟子本来也想抢拇指姑娘做妻子的，但当他听金龟子小姐们都说拇指姑娘丑的时候，决心不再要拇指姑娘了。于是他又把拇指姑娘放在一朵菊花上面，他对拇指姑娘说，现在你自由了，随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。拇指姑娘也真以为自己长得太丑了，连金龟子都不要她，她难过的哭起来。整整一个夏天，可怜的拇指姑娘独自一人住在这个大树林里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生活的。冬天来了，拇指姑娘忍着寒冷来到一只田鼠的家门口，请求田鼠给她一点吃的东西，因为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。好心肠的田鼠说，我看你可怜，你就住在我这儿，跟我一块儿生活吧。拇指姑娘就住在田鼠的家里。过了几天，鼹鼠来拜访，田鼠对拇指姑娘说，你如果能嫁给鼹鼠啊，那就太享福了。可是拇指姑娘觉得这个鼹鼠挺讨厌，她不喜欢鼹鼠。鼹鼠倒很喜欢拇指姑娘，她挖了一条长长的地道，一直通到田鼠家。这样他每天都从地道里走到田鼠家，他告诉拇指姑娘，地道里有一只冻死的鸟，请拇指姑娘别害怕。拇指姑娘看见了躺在地道中间的一只燕子，燕子果然被冻死了。拇指姑娘感到很伤心，因为她非常喜欢鸟。到了晚上，拇指姑娘想着那只燕子，怎么也睡不着觉。于是她爬起来，用柔软温暖的干草编了一张大毛毯子，悄悄把毯子盖在这只燕子身上。这只燕子并没有死，它被冻得失去了知觉。由于现在它得到了温暖，它又活过来了。燕子还告诉拇指姑娘，它在飞行中翅膀叫树枝给擦伤了，不能继续飞了。鼹鼠向拇指姑娘求婚，田鼠也催着拇指姑娘早一点做鼹鼠的妻子。拇指姑娘哭了，她告诉田鼠，她不愿意做鼹鼠的妻子。可是田鼠不答应，而且非要拇指姑娘嫁给鼹鼠，婚礼就要举行了。拇指姑娘走出田鼠的家，轻轻拥抱了一朵美丽的小红花。她对小红花说，小红花，如果你看见了那只燕子的话，就替我向它问好。这时候那只小燕子正好飞过这里，它看见拇指姑娘就落了下来。拇指姑娘说，我不愿意做鼹鼠的妻子，你带我离开这儿吧。于是燕子就让拇指姑娘骑在它的背上飞走了。他们一直飞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停下来，这儿有一个碧蓝色的湖，湖边石柱中间长着一朵最美丽的鲜花，它是白色的。燕子把拇指姑娘放在这朵白色的花瓣上， 在这朵花的正中央坐着一个小小的男子，非常英俊，他是花王子。花王子看见美丽的拇指姑娘很吃惊，因为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，所以他请求拇指姑娘做他的妻子，成为一切花的王后。拇指姑娘觉得这个花王子才能做她的丈夫，于是她说，我愿意做你的妻子。从此拇指姑娘就成了美丽的花王后，她有了个名字，花儿们都亲切地喊她最美丽的玛雅。燕子飞走了，一路上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所有的人。